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南瓜派，
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大家好，各位良友家人，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深度饭桌派了。我们跟大家又一次在周末的时间见面，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王海伦。那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饭桌派女队啊，什么意思呢？今天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另外我的两个亲密的姐妹。来，首先请青草姐妹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青草。
你好，海伦，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又在这里见面了。
又在是说明以前你曾经上过，对，在零点繁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青草姐妹曾经跟海伦啊一起做过一期节目。那这个先放下不表，我们请出另外一个白云姐妹。
大家好，我是白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做客饭桌派。
你看哈，我们这名字多好听啊，有青草地上的，然后天上的白云啊，咱
都齐了。
对，咱这画面感特强，一听就是春天。那今天我们这个饭桌女队啊，也就是我们在饭桌上聊什么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时间会在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三个呀都是母亲，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作为母亲的各种辛酸苦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那些陪伴青春的日子。哎，这一听题目啊，我们说陪伴青春不是我们自己青春，我们当然有过青春，但是我们说的是陪伴青春期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知道青草姐妹还有白云姐妹啊，你们两个的孩子都已经是过了青春期了，对吧？
是的。
我的还在门口呢。所以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一来呢吸取经验，第二来呢给我打打预防针，让我也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样的陪伴，怎么样子的跟他们一起来度过。那好，
心酸的陪伴，陪伴过后回首都是甜蜜的往事。
很好。那如果我给你一个词，比如说接纳，那你怎么来描述你在这个陪伴孩子青春期的时间里面的一个心路历程？
好的，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年龄相差只差一岁半，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是青春期，就是挨得很近，就都进入青春期了。那老大这个姐姐呢，是一个个性很乖顺的孩子，基本上没有给我找过什么麻烦。其实你看我说这个话就能听出来我的这个自私，我觉得通过做母亲我看到了自己身上很多的自我自私的东西。我怎么说他没给我找什么麻烦呢？难道生孩子只是让为了让孩子不给我找麻烦吗？哎呀，所以我虽然是都到现在了，我感觉还是有很多真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在教育孩子方面。那说到姐姐，她是一个个性乖顺的，所以呢就是比较顺利的度过了她的青春期。但是弟弟呢，他不是那么的听我，他弟弟就很抗拒我的权威性。那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两个孩子都是我生的，为什么姐姐就可以这样教，弟弟就不行呢？然后进入青春期以后呢，这种争执这种冲突就会越来越明显，因为青春期他本身也是要从我的身上剥离走的这么一个时期，他就是要变成一个独立的 个体不再听母亲的，觉得不听母亲的才是他的一个成人的表现。那么这个时期就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所以让我学会接纳的功课实在是太多了。我从不去接纳，到不愿接纳，到试着强着硬着头皮去接纳，到后来是比较能够顺服的去接纳，这么一段的心路历程让我回想起来，其实说是孩子青春期的成长，不如说是我这么一个四十来岁的妈妈心路历程重新成长的一个过程。
好，白云姐妹就先大概介绍一下她和她的家庭孩子的情况，那我们还是听一下青草姐妹她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刚刚听了白云姐妹的介绍她自己家里的情况，我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感恩，因为呢她家里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我们家呢我就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在教导的方面我是觉得就是不用太神知道我的软弱嘛，就是不用给我太多的刺激所以相当的感恩。她这个叛逆期呢是在10年级到11年级，虽然就是外表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但是呢叛逆期还是有的。当时呢在十年级的以前真的是非常乖巧非常的听话然后到了10年级11年级的时候，我发现怎么突然间性格就大变了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就不听我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就是自己的这种主张是越来越多那我当时呢就调整了一下这个策略，就没有太多的去管束他，就放松了很多。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是跟同学出去一起逛街一起去玩那段时间是最频繁的因为到了12年级的时候呢就要忙着省考，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所以呢他就乖乖的又回到我身边了，就是又黏在我身边了。他是一个很黏人的小孩哈。那他知道自己就是将要进入大学呢，心里也有很多的焦虑或者是紧迫感呢。那在这个时候再去陪伴他，再去鼓励他，实际上对他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感谢神，他现在已经读了他自己喜欢的学科呀学校呀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完成大学第二年的学习了。
其实呢这么听来，其实两位姐妹的孩子其实都已经平稳的度过了这个青春期。我觉得我的孩子现在还没进入青春期呢，虽然我也是女孩可我现在那个预测呀，他估计是你俩的综合。
不过我听说过有人说说的每一个孩子必须要经历青春反叛期，就是说可能有的明显一点像我儿子，有的不明显一点像我女儿，但是他都要经过。如果他在应该青春就是13到17、18岁，如果他在这段时间没有反叛经历所谓的叛逆的话，他到了成人以后他一样会爆发出来，甚至他的性格上面会有一些压抑甚至扭曲。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首先对于作为家长，我们对青春期的看待就是正常看待，就是孩子在里面的各样的表现跟他的生理跟他的年龄跟他到了这个阶段的一个心理发展的程度都是有关的。所以呢那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和陪伴青春期的孩子，作为家长当然是面对不同的个案了，不同的案例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嘛。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就像白云姐妹刚才之前讲的，她反思到一个就是发现当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孩子就没给我找麻烦，她就能反思到我们这个观念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性的自私。我们自己作为大人来讲， 为什么我们老想着让孩子听话，其实不过就是为着我们舒服点儿，不要多事儿，然后给我老实点儿，给我老实点儿，然后那个、
就把孩子当成了一个要给自己带来荣誉感、带来骄傲的这么一个不是工具吧，但是就是要给让孩子给自己带来骄傲才好，如果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就觉得我怎么生这么个孩子、
对，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是接纳，我听到青草姐妹蛮接纳的，因为可能孩子也比较顺从，然后整个母女两个的气场也比较和谐、所以在这方面特别接纳。那白云姐妹对接纳的认识是指的是什么呢？
对，这个接纳的话包括了方方面面，比如说她的甚至饮食，她的作息时间、她回家以后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她选择在什么时候去运动不去运动，总之就是不能够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就都需要我去接纳她了、因为在她青春期的时候让她去接纳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她去接纳同龄人的影响非常容易，但是接受所谓的权威来自于父母、尤其是妈妈平时比较容易爱唠叨，他就觉得你说的话说了十几年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实在是他不爱听，他不愿意接纳了、那就只能让我去学会怎么接纳他的选择。
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当我们说接纳这个词的时候，其实背后啊折射出我们自己对权威的这种迷恋。我们说哈，当亚当夏娃落入试探的时候，他有几样最厉害的试探，其中有一项就是权力啊，权力的试探、饮食的试探和这个肉体的，所以这个骄傲，我们常常觉得哈，这个我们没有权力欲望，我们就是一普通的这个爸妈，普通的人家，我们怎么可能生发出权力的心？我们就在这方面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越是有这种想法越容易在孩子面前获得这种权力的。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上帝说我们每个人的试探就是都落入这个权力的试探的时候，他不是指的是一个官位，他指我们心里头，就是从心里的根儿上，就是想让自己的话被别人顺服，这也是一种权力，就是在言语方面权威上面的一种权力的奢望和权力的企图啊，比如说我要有
掌
控，对，话语权、掌控权，那个夫妻之间的也是在争夺这种掌控权、话语权，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都是我们那种权力的欲望的表达。
尤其在对孩子的问题上，孩子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从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倾注了心血去照顾养育他，给他最好的，如果他长大了以后好想脱离了，就变得那么反叛了，这个事实真的是不容易让家长接受的。
对，而且是不是这种情况还很容易用一句话来遮掩，就是哎呀，我这样子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呢？
太害人了。是的，我这句话我跟女儿说的不多，因为女儿听话，但是跟儿子说的真的是很多。哎呀，我就老是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妈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不知道，等你长大了以后你就能意识到了。其实呢，我这样说的话呢，不是都没用，我觉得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对他来说是有用的，就是你说这个话之前的那个谈话的语气背景很重要。如果要是一直是以一种比较心平气和的态度跟他传达某一个你的意见的时候，而且呢不是说非要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跟他说，你再说这句话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但如果你道理都没讲清楚呢，你就非常生硬的就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着，我这是为你好，那他就不容易接受。所以跟孩子说话真的是太考验，尤其是跟青春期的孩子说话真是考验，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对，我觉得这句话哈，我倒不常说，有时候呢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把这个事情给聊开了，多数呢都是一个对谈形式的，而不是一个教训形式的。就跟青春期的孩子哈，特别是在一起对谈的时候，你能就是发现他心里在想什么， 大家在一起可以啊，把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台面上说啊，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他把他自己的情绪来向你倾诉的时候，你理解他啊，就是接纳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心里面会增添他对你的信任感。那这样子下来，他那个叛逆期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呢，就是一直这样子走的话呢，以后就是不管他长到多少岁，他都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因为这个信任感已经建立好了。
对。那我们现在再来谈第二个词吧，就是期待。我相信这个词对我们打击最大，因为做母亲或者做家长啊，从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其实对他都有规划的，我们对他有规划，我们希望当然都是好的了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都是为你好，我们希望你成为比如说女孩子，我们从我来讲对女儿，我就希望她琴棋书画，然后又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然后又不张扬啊，这都是我的期待啊，我们就按照这个
都没错，
对，都是好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好的事情往往在面对青春期的时候遇到的打击也是最大的。我也是啊，从小我就想让他弹钢琴，可是呢这孩子弹两年不弹了，不喜欢，哎呀，所以现在我也没办法，我就只能说反思自己的期待了。
这个期待啊真的是害人，我觉得上帝造人真的是很奇妙，不是说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样吗？上帝造的每一个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两个孩子，那姐姐就是喜欢音乐，运动方面真的不行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因材施教，而且在期待方面呢，就是好多时候是家长把自己未达成的梦想放在孩子身上，这对孩子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要让孩子弥补自己的遗憾，弥补自己心中的那些没有达成的虚荣心啊，或者是骄傲？应该让孩子，我觉得在回顾哈，其实也不能说回顾，这个路还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是期待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期待孩子是一个爱神的人，走在神的义路当中，光明当中和神的真理当中，这是最最重要的。只要他不偏离这些这个最重要的原则的话，其他你说他往哪方面去发展，他的英语好一点，数学差一点，或者是物理不好，什么化学好，无所谓。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像白云姐妹说的，因材施教，每一个小孩真的是啊，神造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造物主他赋予每一个儿女的价值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主的形象被造的。那我们就是平时对他们的期待呢，我觉得也应该用一个仰望神的心态来教导他们。
其实讲到期待呀，我很大一个反思就是我发现我对孩子的期待其实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主观偏好上，就是我觉得那个当然也是好的哈，有一些好，但是一定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那这个就让我反思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好，我希望孩子去学啊，我觉得那个更高级让孩子去学，可是我发现为什么老是对孩子有这么多的期待，而且强迫他就觉得啊，你这是为你好哈，因为我想把我认为好的都加给你。可是这个前提一定是我认为好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好的适不适合他就不一样，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就我个人哈，个人的生活体验，或者是在教会服侍啊，或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主观偏好，比如说我们判断一个人啊，我们觉得这人属不属灵啊，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背后带着很多的主观偏好。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有时候就猛然，有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 对方他是要活出神喜悦他的样子，不是你喜悦他的样子。哎，我就觉得这个也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啊，因为个人偏好常常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盲点，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局限性。可是呢，我们有局限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什么？你把你这种局限的个人偏好上升到神的地步，就是它是绝对的了，把它上升到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哈。你看那人说话特骄傲啊，你看那个人，哎呀，他有些时候啊，他那个表情我也不喜欢啊。我们心底总有这些判断。
以后其实没准接触以后发现那个人挺好的，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
对，第一个情况是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就我们以外貌取人，以貌取。那第二个就是既或他是那样，但是上帝创造的多样性里面，神没有造一个统一的啊。这就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就真理是唯一的，但是呢你看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又是多样性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常常判断的时候是希望那个，比如牧师，我就希望他活出我期待的牧师的样子。可是怎么可能啊？这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同，牧师有牧师他的特点啊，会有会众有会众的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可是有时候我们和人在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相处当中，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上升，把自己的主观偏好上升到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哎呀，你看为啥我不喜欢这牧师？因为他其实说白了，他不太合我认可的牧师的样子，
还是自我中心嘛，人的罪性，尤其是在面对孩子的这个处境当中，我觉得是最反映出我的罪性的。
嗯，
神是孩子放在我面前的功课，让我真的是要切断很多以前的老我，神不喜悦的地方。
对，
如果要是不切断的话，只有自己在最终打转，与孩子的关系破裂，前途渺茫。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这些老我、这些罪性给尽量脱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有更好的东西放在前面给你预备着呢。
这些话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提醒啊。
真的是，就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感觉最黑暗的时候，看不见曙光的时候，祷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哦，有一个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次我儿子把我气得不行了，然后那天晚上我自己快睡觉前，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上帝哭诉，我说你为什么要把他交给我？我知道他是你创造的，他也是你暂时交给我来抚养的，他始终是你的孩子，可是这么难带的孩子我带不了，你要是不管的话我真的管不了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样，我就是在埋怨神。其实后来在这个时候，或者说是一个念头，我不知道那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就是一种一个责备的声音说，你又何尝不是有很多时候这样气我呢？我知道那个就是天父在责备我。其实真的就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看到孩子背逆我也好，让我看到了我是如何的背逆神，一定要赶紧的回转向神。
感谢主，确实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你说的也是非常的一语中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的体验，就是显明我们是一个，也是一个需要神的人，显明我们是需要福音的人。哪怕我们已经信主了，福音更新的能力和功课不断的要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是要告诉我们，你需要福音，你需要悔改。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期待的孩子不达成，但是你没期待的孩子会给你惊喜。我们家长总是喜欢比如期待孩子在什么你学术啊、钢琴啊、体育这些就是比较大众的，说实话。但是呢我儿子给我一个小惊喜呢，他现在出去上大学住自己住了以后，他喜欢做饭了，而且他做的还相当不错。这你想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技能啊。他就老说，妈，我特别想给你做一桌饭，你别管，就让我一个人来做。所以呢，如果孩子有兴趣的话，有叫什么，有心插柳不成荫，无心叫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你没有期待他在那方面发展，哎，但是他虽说做饭好像不会被家长认为是一个什么可值得期待的，可是我觉得 通过这个做饭，我们两个之间，他一边做跟我一边聊天，我们两个亲子关系也更好了。做了以后，我对他的表扬，对他的认可，也让他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也是他给你的意外的惊喜。
对，我觉得他一个孩子会做饭，在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不得了。因为你看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都游手好闲的，我们接触到的很多都是被宠上天的，没有一点担当的能力的。这些孩子以后是要进入家庭的，如果他连个最基本的就是家庭里面能应该有的这种技能，基本技能都没有的话，你可想而知他今后的家庭是多么的至少说风雨飘摇吧。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常常要回到一个就是最起点的，就是我们的期待是不是被蒙蔽上了太多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包括等级上的，包括这种高大上上面的这种教导，而没有在真正的，就像你有没有期待他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你有没有期待他成为一个认真读圣经愿意日夜沉思耶和华的话的人，你有没有期待他成为一个对以后他的有责任担当，他对他的家庭，对他他自己的工作都是有责任的，有这个有责任心的，有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爱，让这个孩子一定要获得足够的爱，让他觉得他被接纳。因为想一想，如果他在家里都不被最亲爱的妈妈爸爸接纳的话，就是真的是这个孩子是会很凄惨，他可能会去外面就更跟父母脱离关系，去外面找接纳去了。所以一定要让他觉得在家里面，哪怕他身上有很多我们现在看了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没有达到我们期望值的地方，依然去爱他。只有这样他以后才会慢慢的越来越可以说是走上这个爱神的路。还有家长就是给孩子做好这个爱上帝的这个榜样，不管什么事情先求神的意用祷告祈求来寻求神的意，他潜移默化，他时间长了，这个就会成为他的一个准则了。这个我觉得是使他终身受益的，比弹个什么琴啊什么那都好多了。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为孩子祷告，然后跟孩子一起祷告。我觉得为孩子祷告这件事情好像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期待往往不是神对他的期待，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去交在神的手里。而呢，将孩子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的时候呢，会让神的这种工作还有神的恩典来包裹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他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不会偏离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他们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姐妹为我们奉献了自己在陪伴青春期的孩子的那段时光里面的挫折呀反思。很好，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是周周见，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的饭桌派女队再给大家呈现出不一样的话题来。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永远你是我的孩子。
生。